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的晚祷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62首。
真实，我身人主时刻同在，何止树林我前瞻，任凭他谁引导，我心中渴望慰藉，我浪渴望不出言。主教中一路行，我深愿救出藏起我，我心事乱落不见，主向我发恩为声音，是神的充满慈念，能听他谁引导，心中渴望慰藉，无论何望不出怨言，随主脚中一路行，我深愿救主常记我，不知身终不想你，我遭风波付出瞬间，你先落意能听他声音到，我心中渴望未尽，无论何望不出怨言，随主脚中一路行，我深愿求主常接我，托起我日夜看顾，直到心境越当可变，不风透出我温度，谁引导我心中渴望慰藉，无论渴望不出怨言，谁主脚中一路行，
人生慢慢有了一些经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并不会照着我们自己的计划来做一个实现。传道从国中就一直打算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常常喜欢用一条线画着一杠一杠，分别写着我到了20岁我要完成什么，到30岁我要完成什么，那回头一看，觉得过去的计划到现在没有一样是在你的计划之中。所以这么说来，其实在人生里面经过很多的历练，我们就会臣服在神的面前，不是今天你愿意你想要就可以去成就一些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那在雅各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提到主若愿意，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人生的确我们应该要计划，但是在计划里面我们不要忘记了把神纳在我们的计划之中，让神在我们的计划里面透过祷告，透过交托，也透过顺服，即使没有按照我们的计划前进， 我们深相信一切都有神美好的安排。我们来看雅各书的这段圣经，我们请看雅各书，雅各书的第四章，雅各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十三节到第十七节，我们再读过一次哈。雅各书第四章来看十三到十七节，十三节请读。唉，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因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今天我们基督徒必须来认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人活着做这事或做那事，如果没有主若愿意，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来完成。所以今天我们的气息，我们拥有的所有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圣经里面的约伯他非常的敬畏神，神你给他在那个地方乌斯地是一个被敬重的，因为啊，他不仅在生活当中啊所行所做能够得到啊别人的敬重之外，他也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或许当时的约伯也认为这一切都是神的所赏赐的啊，但是当他最刻骨铭心的是，当他在一夕之间失去了十个儿女，失去了一切的产业，他终于惊觉了这件事情是真的。原来过去的拥有都是神所赐予的，所以他约伯记里面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话，记在约伯记的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赐身出于母胎，也必赐身归回，赏赐是神，收取的也是神，神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今天在人生的历练可能没有像约伯这样的历练，我们或许会认为说我可以主宰我的一生，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换个角度来看看，如果你是约伯处在这样的经历，他还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是他对生命的一个很深的认识。那在这一段圣经，从第四章雅各书的四章十三到十七节，我把它分作四个大段。第一个，生命的期待；第二个，生命的真相；第三个，生命的主权；第四个，生命的转向。今天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人一定要期待，希望是我们活下去的力量。有一个人要自杀，旁边很多的这些辅导专家要跟他对话啊，他说你不要死啊，不要想不开啊，还有很多爱你的人啊。后来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他说他没有希望，这么一句话他就跳下去了。如果今天一个人对生命没有希望，人就没有办法支撑自己活下去的力量，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对生命要有所期待，要有所计划。但是计划里面啊，就陈鲁啊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个人啊，在某年某月他啊在今天明天啊要往某城里去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啊，计划非常的清楚，往某城里去啊，一定啊他也相当做了很多的功课，做市场的调查，他也知道我做这个买卖绝对得利，而且住一年可以回本，好清楚的计划，而且是一个很专业的啊，而且是很肯定的，绝对能够买卖得利。但是啊，计划在人啊，但是成就却在神。所以这句话里面啊，会陪伴着我们的成长。你会知道说，人可以计划，但是成就的却是在神。所以今天基督徒啊，我们常常在很多的事情里面要问自己，我本分尽了没有？这个很重要，不然在得失里面啊，我们的得失心会太重。我们也都很努力了，但是却没成功。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观念，尽本分，听天命，我努力了，那就交给神了。那既然交给神了，你就顺服，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的产生啊。所以只问尽力，不问结果啊，我们就把后面的结果交托给神，这个很重要。所以人要有计划，但计划里面，我们尽了本分， 一切事情都要交托给神。好，那第二个，认识生命的真相。那到底生命当中有什么真相让我们去认识呢？第十四节说啊，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们虽然非常的年轻，但是说实在，你的明天你还不知道，我的明天我也不知道。所以每天我们活在一个未知的未来。有一句话很好，他说啊，昨天你曾过去，明天还是个未知，今天是你我生命的全部。从大家讲一次哈，昨天你曾过去，明天还是个未知，今天是你我生命的全部。当今天人发现了他没有时间没有机会了，他想去完成这个事情，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机会不再是属于他的。你不用把很多的计划说明天再说，明天再做，你今天想做什么就今天来完成，不要寄托在明天的未来，因为未来还不是属于你的。你能够把握就是这个当下，这个很重要哦，这个很重要。各位同学，在这几天其实啊，我们都准备要笼罩在台风的一个氛围之中啊。那刚刚联络到几个班级啊，也联络到我们的区负责啊。其实今天啊，如果就发布了路上的台风警报，很有可能我们明天就会提早来做结束，这完全不是在传道的考量之下。因为啊，这几天一直在看那个台风的路径啊，可能有50%啊会直行的啊，直接直扑台湾，有可能是偏右的，这个往这个台北的啊，这个台湾的这个北部啊来移动。那这样来看啊，似乎啊好像直扑台湾啊，所以今晚11点才会发布陆上的台风警报，海上的台风警报已经发布。所以北区啊，他们也在观察这个气象，所以在7点的时候就会通知每个班级，明天是不是提早来结束。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没有办法。你说传道，太阳很大哎，天气很好哎，没有错。但是明天的天气我们真的不知道。刚刚啊，传道一直在联络这个事情哦，你们不是以为提早结束，我还要看吹势，因为买了很多东西啦。还要举办圣餐，还要买葡萄汁，可能要请还有讲员的联络，所以当中有很多我们要马上应变处理的一些过程。所以这样来说啊，我们今天想说啊，我觉得这个班级很好，我想再待多一天。你不是想待多一天就可以待多一天，也不是传道想说我们继续就可以继续。很多时候啊，我们要把握当下，传道觉得真的是当下。当我们今天对家人，我们要必须表达我们对他的爱，你就当下要去表明。真的，我当传道第10年，那在我过去我是住在台东的学院中心，我在毕业没有多久的时候，我就听到了我的上下届的同学有两个同学过世了。我才高中毕业没有多久，两个同学过世，这个对我的冲击很大。我在第一年在实习的时候，来到前镇教会，遇到一个学姐，也是学院中心的学姐，比我大一岁。没想到在那次实习，我替她办告别式。你知道吗？在面对那个棺木，看见她的遗体的时候，我心中会有什么想法？这曾经过去是跟我一起生活很优秀的学姐，因为她是带这个师送的，很有恩赐啊，但是她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当我在第一次注目教会，在五谷教会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是东部的一个传道打给我。他说：“传道，麻烦你，因为他说有一个教会的信徒啊，就住在五谷教会的附近，可是他那段期间都没有来聚会啊，我也不认识啊，我一直以为我不认识他。后来他就跟我联络，因为出了车祸啊，那要我赶快去新庄那个台北医院去看他。没想到去的时候就已经宣告不治啊，就已经送到这个殡仪馆啊，这个就太平间啊。那我去的时候看到名字很熟悉啊，这个名字那里看过，但是人遗体我没有看过。后来就安慰家属，那也没有办法直接跟他谈那个后面丧事的事情哦。那缓了几天啊，特别登门拜访之后，跟他在协调啊办告别式的时间。 那在办的时候我真的吓了一跳，在入殓的时候我一看同学，从我国一班一直到高中班的同学躺在我的面前，请问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我惊觉才知道啊，我都不是说我年轻我就可以决定我可以活几岁，不一定，不一定。在座我们将近有100多个学生，到底第一个当中离世的几岁，我们真的不敢猜。谁会先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不认为健康的人就可以活得比较久，不一定啊。有时候身体很健壮的人离开得更快，只要心脏有问题，在几秒当中你就可以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样来说啊，你就会发现哦，人生有太多你没有办法预测的东西。也不能说我准备好我就应该我必须付出我的行动，有时候是来不及的。所以我觉得从这段圣经啊，让我们知道说人的生命有一个真相，这个真相是什么？明天如何你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来夸口我们的明天，我要做什么，将来我要成为什么。你可以有这样的计划跟这样的未来的一种期待，但是不见得就可以成就这样的未来。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真相，是我们基督徒必须很清楚的去认识的部分。我常觉得啊，有机会啊，如果教会有办告别式，你一定要去参加。圣经提到说，我们要将死放在心上，往糟相的家去，强弩往厌恶的家去，往糟相的家去，增加你的智慧；往厌恶的家去，你可能觉得愉快而已，快乐而已，可是你没有办法增长你的智慧。因为啊，往糟相的家，你会重新把死放在心上，你在看待很多的事情，你会用不同的思维跟角度，你会很谨慎的度过你的生活的每一天，你会去把握人生，最后你觉得我应该要努力什么，要把握什么，要追求什么。什么样的人能够活得最精彩？就是他知道他准备要离世的人。如果今天在座医生宣判你，你大概还有一个月的生活，这一个月就是你做了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你知道时候不多了。所以读到这一段，回顾我在当传道的生涯当中，看见周遭的很多的人事物，真的会增长我们的智慧。所以传道要各位也借着这次的台风的一件事件啊，我刚看各位的表情是惊讶的，就像我刚刚在联络的时候的表情是惊讶的是一样的，没有办法掌握。有时候该离开就必须要离开，不是说我不要，你必须学习长大，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生命的真相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未来的事情，当中有变数，当中绝对有变数。就像这个台风天乌云一下子可能就消失了。好，那第三个我们要认清生命的主权。好，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四章第15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主若愿意，这句话太重要了。今天对一个没有神的来说，他从来不把神纳在他的计划里面，他的人生有太多的变数。有钱的人最怕什么？最怕死。当初的这个秦始皇，对不对？有了那么多的权势、地位、财富，他要的是什么？长生不死，到处去找。有人说万里长城是秦始皇那时候花了很多的人去盖的，那这个东西还在，秦始皇已经不在了。所以可见呢，事实证明没有一个人能够长生不死、长生不老，人的生命都要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好，所以主若愿意，可以活着做这事或做那事，这个太重要了。那重要不是说我们可以在世上可以活多久，重要是说我们要如何才是活着。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把握灵魂的事情，我们其实生命什么时候走都不重要。传道好像有见证我得圣灵的过程，有吗？有点忘记了。我得圣灵的当下，我过去是对信仰充满了很多的疑惑跟怀疑的，因为我没有体验到。我总觉得从小好像父母亲就 把我抱来受洗啊，觉得教会很好，就像李阳讲的一样，对不对？很多人很爱你，很关心你，很多人也在教会里面吃好的，对不对？我们好像在教会生活，哇，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呵护。 那一直到了国中的时候啊，我开始去想信仰的事情，也开始提出很多我个人很理性的一些疑问。真的有神吗？为什么看不到？我凭什么去相信那个看不到却是存在的东西？风虽然看不到，但是我体会到它是存在，因为这个体验没有办法否定风它是不存在的。电看不到，但是灯亮就证明它的存在。可是神我怎么去证明？我怎么去证明神是存在的？如果不是透过圣灵，我的信仰都是带着疑问的跟许多的疑惑。那我就在国二班的时候得到圣灵。那我在得到圣灵之前的前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时候也是教会办那个灵恩会，我们就在成功教会，成功教会很大，可以容纳大概一两千个弟兄姐妹，挤一点的话。有一次哇，将近了，可能有没有破千我不知道，好多人啊。我们小时候祷告啊，几乎每一次灵恩会结束，大家到了学校都是比手画脚的。我记得在台东的成功很多的教会，我们在新港国中，如果有一千个学生，大概有两百个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们那时候人数很多，碰到都可以碰到弟兄姐妹，所以只要看我是不是真教会的信徒，在灵恩会过后就知道比手画脚那个就是教会的信徒。为什么？沙哑，祷告很认真都沙哑。你说啊，将近要千位的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请问你听得到你的声音吗？听不到。你祷告很大声了，已经喊了，就听不到你的声音。祷告结束你就沙哑了。所以那时候祷告，有一个同学就跪在我的后方，祷告结束的时候他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后来传道去按手，哦，阿们阿们。后来这个同学就一直哭一直哭，就坐在那个位置。我说这个怎么祷告可以这么感动，我祷告好像都流不下眼泪来。我说他祷告怎么可以这么感动，他到底是怎么了？那传道就问他，你到底在祷告是不是看见什么？他就点头。那传道就安抚他，听听他的见证。诶，他说很适合。那时候传道就请他到前面，要不要也鼓励很多还没有得到圣灵的这些弟兄姐妹。后来他就到前面来做见证，他的见证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看到自己在祷告，闭眼睛看到自己在祷告，他就好像真实看见那个祷告的情景。可是他是看到自己祷告，虽然他祷告里面就看到自己在祷告，整个场合他就看见有一个天使就拿着一个印章就在祷告的前面一直飞来飞去，在看哪一个同学很认真在祷告，哪一个人很认真祷告，天使就过去了，很认真听听一听，祷告好像后面就没有力了，又飞走了，又到一个很认真的地方一直听，好迫切祷告，天使就拿那个印章就从他额头里面就盖上去。他说那个被盖印章的人一盖印章就不一样了，身体就开始震动，他就开始讲灵言了。那时候祷告很多人得到圣灵。那时候一看也一段时间那个天使就是没有到这个看异象那个弟兄那边，他就更迫切祷告，他只求说天使赶快要主耶稣我要盖印章什么也没想，我就是要盖印章，他要我也要。那时候到后面了，天使就到过去了，天使就注意听，天使还没盖就更迫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使后面就盖印章，他就整个受圣灵。那受圣灵没多久传道就敲钟，所以他祷告就很认真，他说怎么祷告那么短继续，然后就很享受那个祷告的过程。后来讲这个见证对我的冲击很大，真的吗？真的有神吗？我心中从50的怀疑慢慢的变成了60的肯定，真的有神，我要体验看看。那到了隔一年，到我国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知道下个礼拜就是学联会，我就在想，我都已经国中二年级，到前面祷告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啦，我同学都帮我祷告，哇，我这样继续下去也不是，我一定要很认真祷告。后来就很认真，在灵恩会之前呢，我每天放学回去就到家里屋顶祷告，一下子，一次。用调闹钟30分钟，祷告很迫切，没有得到圣灵，我就想说是不是神看我不够可怜，拿跪垫，不要跪垫，直接跪在那个楼顶 楼顶常下雨，我们就那个不常走过的那个，哇，那个都刺刺的很痛。大概跪到一段时间，整个身体扭曲了，还是拼命祷告，主耶稣，求你可怜我，给我圣灵，我一定要体验到你。祷告一个小时，哇，都没有得到圣灵。那后来就开始灵恩会，好像我一开始有谈嘛，哈，一直到灵恩会快结束的时候，就两个同学来找我，他说啊，哎呀，就快要结束了，我们要听你祷告，怎么办？如果你高二都还没得到圣灵，怎么可以啊？后面我就在祷告室里面得到圣灵，我好感动。所以可见有些时候啊，我们要透过一些见证来增加我们个人的信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在信仰里面呢，真可以体会神。因为体会神，在当下我的祷告很感动，我那时候几乎啊，好像真的那一天晚上啊，根本没有办法睡觉。我们是睡在教室，睡一间一间。其实在那一段期间也很奇妙，就是发生一个事情。为什么传道要成立祷告班？不是没有原因，就是从那一年，我讲一下哈。那一年哈，就发生一件事情。我们洗澡都是回家，因为我们离家很近。有几个很调皮的学生，很聪明，他们就把烟哦藏在某一个地方，他们有抽烟的习惯。那后来回家的时候啊，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抽烟。那抽完烟回去洗澡，洗干净之后，他们就回到教会。其实谁也不知道。闻也闻不到啊，因为已经洗过澡。那就在那个晚上的时候，就在我同寝室有一个同学，半夜的时候，我们其实都睡着不知道，是早上辅导员在讲，我们没有冷气，就开窗户。那一天啊，辅导员刚好开会，好像已经快要十二点一点了，他回到房间祷告完躺下去没多久，他就突然感受到有一阵风啊，就吹进来，那个风异常的风吹进来。那吹进来之后啊，他就看见两个黑影就进到我们的寝室里面。那两个黑影呢，好像在找人，找到后面就找到那个抽烟那个同学，然后就分别各一个腿，两个睡觉嘛，他想去咬他还是怎么样，他就在挣扎，一讲不出话来，那个辅导员还没有睡醒，一看这个，怎么会这样？后来呀，就替他赶鬼祷告。后来呀，就安抚他，就叫他睡觉了，明天再说。到了明天，辅导就讲这个见证。那天晚上我们没有敢睡觉，第一件事情关窗。那个时候啊，我们那个辅导员就成立祷告班，他就讲这个见证，叫我们闭起来。那个有抽烟的举手，好几个，所以就开始有祷告班。很感谢主，那一年哇，真的吸收很多。我也在那一年就得到圣灵，那一年得到圣灵。所以很多时候啊，我觉得都有神的美意哈。所以那个当下啊，得到圣灵真的睡不着觉，我就躺着也睡不着，我就在祷告，很激动，把辅导员给吵醒了。他说：“麻烦你明天再祷告。”没办法，怕那个圣灵跑掉啊。没想到啊，后来呀、又跑去厕所祷告，祷告很长的时间，就跪在厕所哈。虽然那厕所的味道很难闻，在享受祷告，臭也没有关系，享受祷告。生怕这个圣灵跑掉，一大早早祷会的时候啊，很期待赶快祷告。他说：“赶快没有得到圣灵的，请到前面，从后面冲啊，冲到第一排，赶快啊，那个传道来认定我有没有得到圣灵。”很感谢主，我生命改变了。以前是没有自信的、会口疾的孩子，生命改变了，到现在是站在各位的前面，我想也想不到。所以那时候当下，我的一个感觉，我要进天国，所以说你把我带走了。我不要活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国中二年级我就体会到这是个苦难的世界，知道吗？但是主耶稣没有把我带走，因为他知道我还要做很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觉得圣灵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为什么对很多还没得到圣灵的同学啊，真的替你们感到，因为我觉得当我们没有体验到圣灵，我们的信仰总有一个环扣是或是带着疑问的。所以你一定要把疑问给解决，我们要得到圣灵，一定要对主耶稣有信心。真的，待会的祷告可能是我们做一次的祈求灵恩，也不一定。如果顶多明天如果早上就离开，还有一个早祷会，要把握祷告，真的。所以啊，我们待会啊，没有得到圣灵的全部都到前面，跪在第一排。接着刚传道讲的见证，我们要绝对相信神是在垂听人的祷告的神，我们不要灰心。那么多的同学都已经体验到圣灵的存在，难道是骗人的吗？ 难道我们在这边祷告每一个人手会震动有灵言都是学来的吗？不是的，有很深刻的体验。我们把每次的祷告当作做一次，很迫切的很认真的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圣灵。先认罪很重要，祷告以前所有的祷告都要从认罪开始，认我们的罪，我们过去那么少的祷告，那么不爱神，对不对？认我们的罪，然后立志，主耶稣如果得到圣灵，我要立志为你而活，要立志，你要让主耶稣觉得说你得圣灵，你要保证啊，我绝对不会离开你，我绝对要主内灵魂，主耶稣才很放心的把圣灵给你啊，对不对？得了圣灵又忘记神了，神怎会把圣灵给你？